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本周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本次是美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也是1993年美国首次举办 APEC 会议，并将 APEC 会议从双部长会议机制提升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级别30周年。本次会议有哪些方面值得期待？中美经贸关系是否将得到更多改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据了解，由于本次会议能够通过贸易、旅游和投资等为旧金山带来预计超过500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因此不少民众对在此推动世界经济合作以及互联互通表示期待和高度支持。不过，鉴于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地缘政治竞争上的态度，也不乏对本次会议成果持观望态度的声音。谈到对本次会议的期待，专家陈凤英表示，
我们已经有个2040的愿景，所以我想呢，它是在2040愿景下进行今年的重点和明年需要做的工作的一种展望，所以我想这个期待呢，就主席声明应该有所期待的。现在全球化在采取各种不同的全球化，美国的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要美国主导，重新来组织一种供应链和产业链，然后重新来组织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安排，它甚至说国际经济秩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 APEC 的作用应该是在上升的。为什么呢？ APEC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是 WTO 的延伸。为什么 WTO 是同意有地区机构的，而 APEC 成立之初到今天依然是维持 WTO 的多边主义。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从一个分裂的一个思想怎么走向一个统一的思想。所谓分裂思想，就是美国在搞的这一套，或其他有的国家也在搞自己的所谓的，比方说原则上有单边或属边的这种安排，怎么到一个多边回归，我认为这可能是大家要期待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你的，但你必须要有一个原则，就多边主义 WTO。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怎么去回归这个问题可以有一定期待。我们在2020年当时制定的布特拉加亚愿景啊，那里边非常明确的要走向一个全球主义的，而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区域和隔离的世界，这是可以期待，就是美国会怎么表现，因为它是东道主。那么从30年他的回归，三年前他那么支持，到今天他在分拆这个世界，那我想他怎么回归我们可以期待。另一个问题呢，世界经济我认为可以有一定的期待。为什么这么讲？毕竟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去年他对世界经济贡献也是最大的，今年可能依然是最大的贡献者。这是不是说他经济有多强劲，而是他的汇率变化，因为他的通货膨胀，因为基于通货膨胀汇率变化叫名义 GDP， 那他的名义 GDP 相对来说主要经济体它还是高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世界经济低迷情况下，他如何做一个引领作用，他如何使他自己的宏观政策跟国际的协调，因为我们能看到他的宏观政策调整影响到全球资本的流向、全球汇率的调整、全球股市的震荡。实际上我们能看到问题呢，无论哪一方面，美国都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主导货币的责任、汇率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国际关系的责任，所以我想这可能对美国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期待。因为在这样的全球经济稳难下，你如何理顺这些关系，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做出一些表率，就是跟国际合作，我想这第二个可能还是能期待。虽然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得到，但是呢，我认为第三个期待呢，不管怎么说会开了，这就是成功。因为21个经济体，可能有的经济不能去，但绝大多数经济体都会去的。在这里边我们要共商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怎么办， 亚太怎么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说坐下来原则上就是成功，因为大家能沟通，因为多边可能有各种看法，但是双边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我要讲的呢，比方说中美会坐下来谈，这是一年当中大家都在期待的。这两个主要经济体他们会谈什么，这可能有一个期待。在今天复杂的世界形势下能坐下来，尤其是美国所谓说的印太，我们说的亚太，大家能坐在一起，只要能坐下来，我就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成功。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进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谈到中美经贸关系是否将在会后得到更多改善，专家陈凤英认为，
首先一个中美经贸关系不是今天变，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在变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气球事件，我们应该从二月份就开始落实巴厘岛的中美领导人的会晤当时的协商的决定，但是由于气球问题我们拖到了六月份。那么七月份八月份呢，后来我们看到耶伦和美国的商务部长来了以后，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变了，我们已经在安排。那么到今天呢，如果说 APEC 会有什么变，我认为金博会就是一个变。因为金博会毕竟美国来了一个国家团，美国来了这么多的代表，而他们的商品也进了中国来展，实际上自然最后肯定要销，那我们就要进口。所以这种呢，我认为都可以预期的。也就是说不是 APEC，我们已经在预热，而这个关系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耶伦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小圆高墙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经济关系是应该恢复的。不管怎么说，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商品或者对方的市场、对方的资本，不影响国家安全，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耶伦讲，我们也不寻求他有更高的合作，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合作，我想这个是可以预期的。这一次谈的结果我认为应该可以预期。首先一个呢，毕竟巴厘岛已经有个非常友好的开始，因为巴厘岛是在我们能看到一个三年新冠病毒以后的会晤，它的基础已经夯实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往前走一步，我想恢复一种正常的经贸关系。所谓正常不是过去，就是我说的新冠病毒以后的正常，就是国家关系总要正常的嘛，所以我想这种经贸关系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呢，恢复人员往来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巴厘岛已经定了，那我们的航班也在增加，所以我想呢，人员往来的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沟通。另一个呢，主要机制我们基本已经建立，那么恢复这种机制的对话我认为非常重要，包括军方现在不已经在恢复，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是很重要。那么后边呢，就是国际关系的问题和全球经济的问题呢，我认为中美两国都要起作用，都要去表率，因为两个都是大国，它影响到不是一个双方问题，也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全球问题。所以我想第四会预期我们要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由21个亚太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和目标是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1989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1年，中国加入了 APEC， 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后，中国先后于2001年和2014年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会议。在专家陈凤英看来，中国未来将继续在 APEC 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说，
我认为我们从进入了 APEC 以后，我们的地位就是在上升的。也就是说，最高峰我们能看到一个，比方说2001年的上海，后来我们看到2014年，就是我们说的雁西湖，我们都是起很重要的作用。那未来还会起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是亚太国家，而我们越来越在亚太影响很大，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不可以在这个机制里起作用呢？ 而这个其实毕竟是中国在 WTO 之前唯一一个加入的，也就是说地区经济合作，那这是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中国要走向一个跟全球大气这么大的平台， APEC 它是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中国是第一步走向世界的 APEC， 所以我想它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对世界、对中国、对地区都是很重要。我们作用不会后退，我们只是往前走。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